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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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跟大家这个学习了七周行持，就是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视为最吉祥，这个偈颂。这个奉养父母亲呢，这个奉啊就是奉命啊，就是对于长辈啊交代我们的事情，对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够继承，而且呢能够奉行，不违背父母长辈的意愿。这个佛经里面讲，这个佛能够就是教化我们九法界的众生，就好像父母亲教育我们子女一样，所以孝顺是最重要的法。法王经说孝为这个至道之法，孝也是戒，就是孝名为戒，孝为至，就是至道之法，是最高的道，最重要的道。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孝心呢，他就很难对长辈产生真正的恭敬诚事，就是恭敬他，为他去做这个事情，特别是这种传承，为这个传承呢，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民族的精神丧失掉了，那这个民族就是悲哀的。如果是一个家族呢，这个家族的优秀的传统如果丧失了，这个家族也是悲哀的。那如果我们作为佛教徒，佛教的传承如果失去了，也是悲哀的。就是佛菩萨所证悟的境界非常之高，他把他的真悟的境界通过言行举止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人。那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孝顺的心，甚至是一种凡夫的叛逆心，那我们这个传承就会断绝掉。所以我们现在看很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人的教育，一旦接受了西方人的教育之后，我们的这个传承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呢，有很多叛逆期，什么叛逆期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听说过有叛逆期的，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长辈啊，如果有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熏陶，那你知道这个父母亲他走过来的人生道路肯定比我们要熟悉，肯定呢发现了很多的陷阱，叫我们不要跳进去。如果我们能够奉持父母亲的命令，奉行他的教导，那我们这些这个陷阱呢就会避免了。那正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孝顺，不懂得这个奉行父母亲的命令，所以呢这个历史常常有很多的悲剧都要重演。就像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从13岁到19岁这段时间，那属于人生的叛逆期。就是为什么他会叛逆呢？就13岁开始发育，那人的个子呢长起来跟大人差不多高，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啊， 他的也看的眼里也都很精通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成人了，不用你管了。但是他对人生的真正的江湖险恶啊，他根本就不知道，太天真，是个小孩子嘛，阅历不深，所以父母亲以他的人生的阅历，总希望子女能够避免这个中间的所受的伤害，所以告诉他一些方法。比如说他知道自己这个学习好好学习的时间没学好，然后呢受了很多的苦，于是他就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好好学习，不要玩游戏，不要去贪玩，能够听话，把学习学好，考一个好大学。然后这个子女自己呢，他以为自己是大人了，以为父母都是为了自己脸上要贴金才叫子女把他这个要学好的，那误会了父母亲的意思，那这样子呢就产生了叛逆，叛逆了这个，等叛逆过了没有学好，吃了亏了，等他三四十岁的时候，他教育子女呢同样也希望子女不要重蹈覆辙，结果很多子女也都要自己去经历，摔倒了才知道经验教训，所以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就是一代人摔倒了，他站起来告诉后面的人这里有陷阱，你们不要摔倒，但是后面的人总要自己再摔倒爬起来才是有经验，才觉得我不要摔倒，但是等你爬起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所以人为什么同样的人，有些人成就会高，有些人成就会低，那有很大一部分成就高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听话的人，就他可以避免很多自己因为无知，因为叛逆一不小心而摔跤的就这个耽误的时间他可以避免很多。就像有些修行人，他呢就看到佛法所说的道理，他就马上能够按照佛法所说的道理去做，就不会呢被这个自己的习气，恶业的习气烦恼所驱使，然后呢自己犯了错误又很后悔又很难受，这中间呢折腾来折腾去，还耽误了很多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所以孝顺呢会自道自罚，是一点没错的，就是我们如果在家里面能够孝顺父母亲，那在上学的时候就会恭敬老师，那你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尊重领导，那如果出家了我们也能尊重这个师父和这个善知识，那这样子尊重长辈，长辈给你好的东西，好的建议，好的劝谏呢，就很快像生命之流啊，这个生命的一种力量就会灌注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所以这个藏传佛教讲传承，那我们看这个都讲灌顶，什么是灌顶，那就是把这个甘露法水要灌到你的顶里，其实那个顶怎么灌进去呢，那就我们像一个甘露瓶一样，这种这个正法的种子，它对生命的通过文化，通过修行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把它接受过来了。所以你的好的老师跟好的学生，他这个中间就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灌注下来的。这个民国年间的像马一福教授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牟宗三教授，像这些学传统文化的人，那他们总结的经验就是，中国的传统是讲传统，讲传承的，那传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能把他的生命力灌注下来，不是他的知识教你多少，因为知识是无限的，你可以近一辈子都学不完，但是这个生命力的灌注啊，就是你有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你的学习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很有激情，那学完以后呢，这个老师如果思想境界很高，为众生做事情，你就想模仿着也要为众生做事情，就这个没有老师的教导呢，我们自己就生不起这种心，就觉得好像可有可无。所以这个孝养父母啊，是一方面就是从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听他的话，这就是奉啊，奉听承运，这个奉行 上天给我们的意愿，奉行这个领导或者长辈啊，或者是老师给我们的劝谏，这是奉。那奉了以后呢，我们还要养呢，所以这个奉养这两个字啊，都有两层含义。一个呢，就是我把他的文化知识啊，他的命令经验，我把它奉行下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物质，我要供奉给我的长辈，就是把我的美好的东西要供养给这个父母，就是好的东西要想到自己父母。那如果好的东西是自己享受，这个差的给父母，就现代人这个教育啊，就失去了这种传承了以后，那些独生子女，他就好东西就是想到自己，就不想到给父母。那好的这个真正能够奉养父母的，就是你的内心中会把好的东西想到父母亲，让他们来享受。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真正的孝道呢，它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那么好的给父母呢，那这个物质上的一种奉养，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我们的这个物质呢也要奉养给他。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精神上的奉养，精神上的奉养就是叫做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就是能够听父母亲的话，把自己内心中的快乐欢喜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表达出来跟父母亲分享，或者说就供养给父母亲，你表在他面前表现的这种快乐、智慧、慈悲、善良，让他们能满意，让他们能高兴，这个才是真正的奉养。就他在精神上会得到了非常的满足。而我们自身呢，就是你如果把父母亲就是非常恭敬的希望父母亲能够得到快乐，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发到对一切众生产生的慈悲心。所以我们那个七周行持，你看第一周就是要给父母亲成佛解脱的快乐，就之所以要这样修，就是父母亲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最值得尊重最有理由去尊重他的人，那我们把这种快乐的心就奉养给他，把我们能做得好的好的思想愉悦的这个境界，都把这些呢表达给他。所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做一个正面的恭敬供养，这才是叫奉养父母亲。既要养他的肉体的色身，也要养他的这个精神的法身，这清净法身也要去养他。所以如果子女做得很好，那修行修得很好，有些父母亲呢也会感动，那感动了以后，他自然就改变了他的这个生活的态度，也能够起到一个度化他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父母亲啊，就这一块呢也非常重要。那第二个就是爱护妻与子，爱妻护子，就是对于你同辈的师兄弟啊、兄弟姐妹呢要彼此啊互相的尊重要用真心真诚去对待他。那么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对于子女呢要护持他。所以金刚经说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为什么这么问呢？说菩萨善护足诸菩萨诸佛世尊善护足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就这个菩萨我们要护念，要护持。那我们在家就是讲的护法，这个护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那对于子女，人生在这个路上呢，我们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追求自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自由，这个身体要想自由，还有精神上也要想自由。因为不自由，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束缚，很多的狭隘。反过来说呢，因为很多狭隘，很多的束缚啊，使我们的内心感觉到很纠结，不自由。所以从这个很小的时候开始， 就差不多从找路的时候就会开始啊，我们就想自由。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自由，实际上包括这个植物，他们也想追求自由。哪里有阳光，哪里有空缺，他就往哪里走。所以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智慧呀，往往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呢，它就具有严重的危险。太自由了，它就很危险。因为我们从那高楼上跳下去，这个跳下去的感觉可能很好，但是摔到地面的时候，你就一命呜呼了。就是这种小孩子，他一个人想走得很远，但是找得很远，他路迷失了，找不回来了，他就离开家，没有人能照顾他，他就开始受苦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很小的人，小孩子，父母亲把他管教得太严了，他失去自由了，他马上就会叛逆，他受不了。如果你让他真的自由呢，他就谁都不想学习啊，谁都就好像小孩子吃糖一样，糖很甜，你如果不控制他，他就天天吃糖，结果牙齿就吃坏掉了，吃烂了，烂牙齿，那他这一生呢，可能也就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在这个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忘记了安全性，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自己修行，或者有时候习气来了，我们也想自由，想睡个懒觉啊，或者出去玩玩啊，或者今天功课不想做啊，不想完成自己真正的这个修道路上的一种保障，甚至有些戒律呢，持起来也觉得很艰难，很辛苦，不想持戒，那这就是想自由的结果，就是特别想自由。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想自由，想彻底自由。可是你如果想彻底自由，没有保障的自由，那个自由就会有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看那个一般的人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亲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然后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也有很多要求，社会上呢也有很多的公共道德观念来约束我们，对我们也有很多的要求，这个国家的法律对我们也有要求，甚至呢自然界对我们也有要求，你不小心你就死掉了，所以你想自由也不成，这个自然界也有规律给我们，让我们要去遵守。所以对于这个父母亲来说，他对这个子女的教育有没有起到他的责任，其实唯一的责任就是你让他能够安全的活着。父母亲对子女有安全，叫监护人。什么叫监护人呢？就是你要看着他，监护啊，监督他，监视他，监视他，不能他让他离开你的视线，离开你的视线，你就失去了控制，你那护就没办法护持他了。那么没法护持他呢，他为了自由就会有安全上的威胁，这个监护人就没有尽职责。那我们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在物质上，就在肉体上想要的自由，父母亲他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比如说你小孩子不能出去，不能跟人吵架，吵架别人会跟你吵，吵急了人就打你，你就没有安全了，你这个安全就有危险。我小时候那个父母亲说，这个毒蛇你不能打的，打了以后他也会来报仇的，你要远离他。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毒蛇要是咬了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用这种来吓唬我们，我们看到蛇赶紧跑，撒腿就跑，就是你安全会有危险。当然有些蛇其实是没有毒的，我小时候他的教育这个像那个草花蛇一点毒都没有，我们就看着那个毒蛇就是怕它有毒，什么蛇都怕，都逃跑。后来我在中国福建看，有个同学他抓一个草花蛇，把他手咬了，那个血淋淋的一滴滴滴下来，我吓死了，我以为他肯定死定了，这个人，后来没致死。那草花蛇没毒，人家不怕，就是安全上，那我们这个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对晚辈的教育，其实这一生中唯一， 应该去遵守的，就是安全保障是第一。所以你看那个安全保障如果没有了，他的生命的这种自由啊，想要自由的程度就会无限的放大，大到极致，大到让自己都找不到方向啊！拿这些贪官污吏来说，你看看他这个法律对他的管束一旦松懈了以后，他的安全没有保障，那个贪起来就巴不得把地球就装到他口袋里好。所以我们那个看到一个漫画，不是漫画，就是我们这个习主席要把那个权力装在笼子里。为什么把那个权力那个公章啊装在笼子里面？就你有这个权力，外面有笼子要关着你，要不关着你，你那个权力就放天大了，就乱来了，那你就完全没有安全。不但你没有安全，你整个社会没有安全，大家都不公平。那这样子呢，把他关在笼子里面他就安全了。他有做事情，他想自由，他就只有有限度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所以这个父母亲对一个子女来说，这个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像小孩子在那里玩，三五岁两三岁小孩子在那里玩，一个人在那里玩，他玩起来很开心的时候什么都忘记掉了，但是他突然发现旁边什么人都没有，他马上会叫妈妈嘛，叫了妈妈，妈妈如果在房间里答应他一声，他就安全了，他就安全了，然后他就开始继续玩，玩了玩了，如果父母亲叫一句妈妈，妈妈没答应，他马上就哭起来了，他知道这个已经危险到自己，这个妈妈可能不知道哪去了。所以这种心态呢，会导致了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人总想找个依赖，就是没有安全感。但女人为什么要嫁人呢？她要成家立业，她没有安全感，就是一个人觉得很孤独，虽然很自由，但是她很孤独，因为她没有安全感，所以想要找一个人来依靠。那我们也需要家庭，也需要这个传统的很多的教育，包括我们这个仁义礼智信，还有这个杀盗淫乱酒，都是为了安全的保障，就是我们人生的安全，生活的安全。就你在生活上不要给自己埋下祸根，因为你太想自由了，如果你没有这些安全的保障呢，那个灾祸，就像我们讲话，你如果只图自己自由，随便想讲怎么讲就讲，早晚有一天被别人给揍扁了。就是你讲话不能乱讲，不能去伤害别人，那别人自然就不会伤害你。所以在这个安全上面呢，我们需要佛经里面说的需要善护念啊，特别是小孩子，你一个家族。小孩子就是未来的主人，如果这个小孩子没有安全了，那这个就子孙后代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家族呢可能就没落掉了。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学佛修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想找成佛的这条道路，想彻底解决生命的束缚啊，那么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啊，我们就会出状况。所以戒律是我们安全保障的重要的内容，就是戒律就是保护了，所以叫波罗提摩叉，也叫别别解脱，就捆住我的东西啊，如果会让我痛苦的，我通过戒律来只是为了让我不要出差错，特别是止持啊，止持是让我们不要出差错，像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你看不饮酒，这些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安全，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那么对于这个身体行为上的安全，是有很多的法律规定可以规定我们的，就是法律也有规定，那么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定的风俗习惯，一些社会的公共道德观念，就这些观念我们能够做到了，你就会比较安全。那我们在一个村庄里面，周围一帮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比较守规矩，我们大家都会对这个人啊会比较敬重，就像我们在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如果大家是遵守规矩的， 那大家都遵守规矩，那他就对你就很尊重，就知道你这个人，哎，他也不会惹你麻烦，不会找你麻烦惹事。哎，你如果三天两头的在那里这个犯规，三天两头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老是惹人生气，那你这个受人尊重的程度也就没有掉了。对，你虽然自由了，但是你的安全就会受到一定的危险。这个安全也包括生活在一个地方能不能保持下去，就像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你尽职尽责的没有出差错，那这个工作肯定你会继续下去。但是你老是出差错了，你怪谁呢？那工资到时候就把你炒鱿鱼掉了。所以这个安全保障啊，是以戒律和自己内在的稳定，就是为了这个安全啊，那我们的内心要保持自己的稳定。实际上这个我们修禅定也是这个道理，是除了物质上的安全以外，物质包括肉体上的安全以外，还包括我们精神上的肉体上相对应的这个精神上的内在的安全，就思想的安全。那我们这个禅定呢，实际上就是要思想的安全。所以这个爱护啊，挺不容易的。就你爱护公物啊，爱护常住物啊，爱护自身啊，爱护我们身边的人。那他这里面讲要爱护妻与子，就离你最近的同辈和晚辈，那你要护着他。这个护精神上的护持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它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的成就，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佛法，就思想要能够健康起来。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禅定把我们的情绪管理好。这个情绪啊，它很奇怪，就是我们大家的起心动念，就妄想颠倒的这个起心动念，这个东西你说它要多自由有多自由，你想怎么想谁都管不着你，但是天下人都管不着你，就是你自己会管得着自己。我们不要说我想想有什么关系，哎，你想想想习惯了，你就自己就被自己的想就困住了。那个小偷他肯定想要偷人家东西，他想着想着想着，到最后他就当小偷去了。那我们想修行的人，你每天就是想修行，就是想有成就，结果想着想着你修行就会有成就。你不要看那个想，他想很厉害的，而且呢，你想什么样的想法，就把你捆在这条路上。其实这个想法也是捆住我们的东西。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妄想颠倒，我们只要被这个想法驱使的，无疑是被动的。我们很想修行的人，基本上修行都还没有成就的人，修行成就的人，他心里无所得无所失，没有修行的感觉，就这么走的。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不停的，那个思想就像一个绳索一样，要把你捆在修行的路上，你才坚持着自己说修行最好，修行最好，别的都不好，我们修行吧，我们修行吧。你反复的叫，有一天你说哎，赚钱挺好，赚钱挺好，你就去赚钱去了。就他一定是这个思想上呢，如果你让这个思想泛滥的话，那就是个疯子。我们这个思想如果没有一定的规范，他就是个疯子，就跟大家无法沟通，他就自闭症，那就神经不正常。那现在很多人自闭症，就他跟别人不沟通不交流，那他就自闭了。那当你这个思想像决堤的河水泛滥一样，那你这个思想完全失去控制，那就这个精神完全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物质上的保护以外呢，实际上禅修就是不停的进行情绪上的管理，管理就是安全，不管理就没有安全可言。不管是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整个人类也好，如果没有人管理，那这个安全就出现了大漏洞，就马上会出现状况。大到天下，小到内心， 天下没有管理，这个天下就乱糟糟一片，就像那个交通没有管理，那个路马上就瘫痪掉。那么我们大家的情绪如果没有管理，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情绪如果没有管理，你说说这个情绪会是个什么样的情绪？整个就是乱糟糟的情绪，因为我们这个妄想实在太怪了，它这个贪嗔痴慢疑，各种烦恼啊，羡慕嫉妒恨啊，全部随时都会冒起来，对着镜它就冒起来，你不管它，它马上就起来，你管管它，它会好一点。比如说你就念佛，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人家说两句，算了，你阿弥陀佛要紧，说就说吧，随他，他说他轮回，我念我不轮回，就是你只要管理了，你就不容易受到伤害，你要是不管理了，那个恨一个人也是你不管理，不回光返照，照顾自己的心念，然后你呢去这个随着过去的一些业习惯性的思维去说别人坏，说自己好，那我们凡夫都有这个习性，所以对于这种保护啊，晚辈儿子实际上是晚辈，就是保护下一代，保护你未来的世界。从我们各人的生命来说呢，这个父母妻子，就是长辈中辈和晚辈，也代表我们个人的过去的念头、现在的念头和未来的念头。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但是我们过去的心念它引导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份上，我们今天能够到这里都是拜过去的妄想所赐的。你过去没有想到出家就不会来出家，没有想到学佛就不会来学佛，甚至没有想来安抚寺就不会来安抚寺，没想到去这个圆圆寺你就不会去圆圆寺，就是你的每一步，你今天到今天为止，你今天能够是一个健康活着的人，你过去就有健康的想法，有健康的念头，你今天才健康的活在这里。所以对于过去能够驱使我今天达到这一步的，我们应该怀着非常感恩奉行的心，就对过去已经到今天了，我认了我要继承过去到现在的这个习惯。你不认也不行，不认他也是继承这个事实，就是从过去相续过来的这过去。那现在呢，你又爱现在的当下，你现在不要给自己增加麻烦，所以他这个爱和护啊，就是现在你要对自己产生一份愉悦的心态，不是一种恨的，不是一种讨厌的，而是一种爱惜的，就是我现在的当下，现在的心念，现在的生命状态，就应该珍惜当下的状态。那么护呢，是未来，就是这个子女啊，爱护妻与子嗣之未来。那未来是什么呢？未来就是明天以后的心念，我未来以后的心态好，那我现在要保护自己，要保护你的念头，不能让自己跑到一个坏的状态里面去。所以那个42章经说，修道的人就好像放牛的人一样，你不要把这个牛绳拉断了，或者牛绳往那一扔，牛就跑去吃人家的庄稼去了，那你这个牛就没看好，把这个好东西破坏掉了，吃庄稼比喻把好东西破坏掉。那我们这个未来呢，这个凡夫的心对于杀盗淫妄啊，总是难免有种种的蠢蠢欲动的这个业习在那里波动着，但你要护着他呢，他就不会拦住你，不会来捣乱。所以这个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行星，就是学道就像把这个为城门护住一样，这个六贼要冲过来了，我们需要把它护住，不要让这个六贼来侵犯我们的这个城门里面的这个里面的人，城门里面的百姓。那我们把自己的内心，不要把这个五欲和六尘来侵扰自己。所以对于未来的每一个念头都是需要去护持的，如果没有去护持， 那我们这个不吉祥的征兆，可能那个祸根就种下去了。所以一个人获得吉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就他必须要种下吉祥的因，他才能有吉祥的果。那么对于这个过去未来和现在，长辈中辈和晚辈啊，这个这样三一个个人的生命的三种状况，和你的环境，就医报的环境与人相处，一个家庭就是最直接的一种人际关系啊，就是长辈晚辈和中辈。那你怎么样的态度对待他最好呢？后面一句话叫从业要无害，就你从事的职业就是孝敬父母亲的这份职业，你要没有伤害。所以有个人他母亲生病了，他没钱怎么办呢？他就这个狗急跳墙呢，实在着急啊，母亲又重病，急着要住院，他就跑去偷人家偷钱，结果偷呢，小偷被抓住了，这个抓住了怎么办？这个小偷坏人要打，他说你干嘛偷这个钱？这个小偷哭起来了，他说我妈在医院里面紧急的要钱，我要不到借不到，没办法的。所以大家马上又同情心就升起来了，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孝子，把钱又凑起来给他去治病去。那我们这个他这种，如果人家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那你这个孝敬也孝不成了。所以这个对于孝养父母亲，奉养这个奉行长辈的指令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从业要无害。不管是谁教你的行为，如果是对众生有伤害的，我们是不可以去听的。大家知道那个佛经里面有一个央鸠摩罗的故事，央鸠摩罗他是一个非常天资非常好，天资聪慧，力气非常大，人又长得非常英俊潇洒。就他呢，这个去跟一个外道学习，这个外道的老师啊，没几年他的那点功底全被他给学透了，学完了他就想走。这个老师就想，这个孩子这么乖，在这里天天帮我忙，帮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如果告诉他我的东西已经被他学完了，他可能再下来就走了，他不能帮助我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一直把这个留着，他说我还有最后一招没教你啊，你还要继续听话在这里，这个等等。结果他这个老师的师母呢，看了这个学徒这么乖样，也是心存邪念，等他这个老师出门的时候，他这个师母就跑过来，想玷污这个学生，心生邪念。结果这个央鸠摩罗呢，人很正气啊，所以他不会，他这个不可能会有什么不良的举动。结果他师母呢，这个恼羞成怒，等那个他老师回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抓了几道痕，说你这个学生太坏了，你看你不在他就来欺负我，还有这个他师父那都该，他老师该多生气啊，这个学生看去还挺人模人样的，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想去打他又打不过，想办法，自己脑子也没他聪明，现在想报复他又报复不了，这个怎么办呢？他就想他唯一一般，他这个学生他特别听话，听话呢我就有招了。他说我现在最后一招还没教你，你需要去杀999个人，杀完以后把他的这个右手的无名指中间的那个环，把它砍下来，挂成一个环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你过来，我这个最高的秘籍的法就教你了。他想过这一招呢，这个央鸠摩罗他太听师父的话了，所以他就好啊，他说那你最后一把我就去。他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去就砍啊，那见到一个就砍一个，所以叫杀人魔王啊。那砍要砍到999，砍1000个，不是990个，要砍1000个。这个那么多人都拦不住他，他力气太大了，就是太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摩揭陀国的这个都城，这个砍的时候，很多人这个传言啊，就传说去了，说这里有杀人魔王，大家不能在这里 在这条道上走了，很多人都躲起来。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赶紧派兵去把他镇压，这个人不得了。但是呢，他要到这个杀半天呢，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个才杀到999个人，1000个人还没杀到。结果中午时间到了，他母亲给他送饭来，他母亲以为在他学习，是在这个都城。送饭来看到他在这里，他母亲也岁数大了，也不知道他干嘛的。送过来以后，这个要给他饭给他吃。就是这个时候有人跟佛陀说，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有个魔王在那杀人王，不得了了，杀了很多人。佛说那我去看看，佛就过去了。他看到了他的母亲还没看到佛之前呢，他想就最后一个指环还没有拿到，他就想把他母亲给杀掉了，就杀掉，赶紧凑满1000个。这个原来他是特别孝顺的一个人，对他的老师都这么听话，所以这个人要是邪掉啊，所以很麻烦。但是他这个想砍他母亲的时候，突然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旁边，他那个孝心啊还是没有泯，他就舍不得杀母亲，就跑去要想把释迦牟尼佛给杀掉。那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跑，他就在后面追，力气很大。他再用力跑，你看佛好像在前面都是慢慢走，他就追不上，他就喊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释迦牟尼佛跟他喊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他又喊，他说你停下来，你停下来。释迦牟尼佛说你停下来，你停下来。哎呦，这个他一直跑啊！释迦牟尼佛他说你叫我停下来，你自己不停下来。那释迦牟尼佛说你停下来了，我就停下来。他一下子就停下来了。他一停下来以后呢，佛陀说，他说你现在还没停下来。他说我哪里没停下来啊？你的心已经狂了，你的心还没停下来，你的心停下来了，我就会真正的停下来。然后等他停下来以后，佛就跟他讲，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做的是杀人的事情，是伤害众生的事情，是恶业，你知道吗？诶，他说知道。那知道了，那你怎么办？他马上就忏悔了。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一点就破。忏悔完了以后，释迦牟尼佛马上就把他带到僧房里面，他说就跟他开示了。开示完了，他说你是不是学的这个法学邪掉了？他也知道这个法肯定是邪的，就改过了。改过以后，这个他佛就问他，你愿意跟我出家修行吗？他说愿意，我跟你出家修行，你才是真正的智者。那佛就马上把他头剃了，剃了衣服给他穿起来，然后坐在僧房里面。这个听经，所以来听课。这个摩揭陀王呢，他带着兵要攻打这个杀人魔王，但是他听说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就这个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捉拿得住，就跑过来跟释迦牟尼佛请示，说到了释迦牟尼佛那里跟佛说，他说有个杀人魔杀了很多人了，我想带兵去镇压他，把他抓住，粉碎尸万段，你说我该不该这么做？那佛就跟他说，他说你抓他干什么呢？他说伤害人，那如果他不伤害人，你还抓他，那也要抓他，也要惩罚他。他说那如果他已经改过了呢？他说改过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呢？你还惩罚他吗？他说如果再也不做坏事，那就不用惩罚他了。那如果他跟我出家修行了，你还抓他吗？他说那就不用出家，不用抓他了。那如果他跟我修行的还挺好的，你会尊敬他吗？他说那我肯定很尊敬他的。那佛就跟他说，他现在已经出家了，就坐在这里。哦，那个摩揭陀王对他还是很尊重。这虽然他杀了那么多人，但是后来他的果报也很可怕，就是这个出去化缘的时候，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呢，这个恶缘接起来了，别人都说这个是杀人魔，现在出家了，但是很多的这个凡夫啊，一想到这个事情还是恨之入骨的，特别是有些亲人啊，有些朋友被他杀掉的，所以有一次在外面化缘的时候，就被别人用乱石头给打死了，打还没打死，打了重伤回来呢，释迦牟尼佛问他，你痛苦吗？他说痛是痛的，苦是没有什么苦， 因为知道这个果报啊就现前了。他说你恨他们吗？他说我也不恨他们，这个果报是应该的。他说如果你不恨他们，那么你的恶业呢就消除得很快。所以后来呢他就这么死掉了，死掉了印度还给他盖了个塔。所以这个从业要无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长辈的孝顺，老师的听话，你要做的事情要不能伤害众生。那个师父再好，让你去伤害众生的事情，你也不能听的。就这里面要知道，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吉祥，就好像有些父母亲生了个病，稍微病一点，这个子女马上去炖乌龟啊，炖甲鱼啊，什么什么什么高级的营养啊，那众生的命都给他吃光光。那你这样子到底是害他还是救他呢？就是你从事的这个业，从事孝顺的业都是伤害的。那有些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啊、亲人保护得很好，但是呢一起合伙去欺负别人啊，跟别人打。那以前的农村里面都是这样子，那个兄弟姐妹在一起，人多势众，别的人要人少的话就爱欺负。那这些都是，虽然你保护自己的亲人没有错，但是你保护亲人你不能去伤害别人为代价。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教育子女，教育子女现在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这个社会的风气不太好？那我们小时候父母亲都劝我们，你要做好事，你要行善，别人要骂你，你就不要跟人家计较，别人要打你，你就自己跑得远一点，不要挨他打，或者你去跟老师讲，父母亲长辈都这么教我们的。好了，现在我看那些父母亲教子女怎么教，你有本事你把他打回来，我老爹给你解决。这老爹老爸在家是你的靠山，你不要被欺负，这个独生子这么教起来的。就教的教的蛮横的。那这个如果他没有觉醒，你蛮横，你再蛮横，总有一天你这个强中更有强中手，那有一天你就被人给灭掉了，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不堪设想。所以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一个人如果能真正想获得吉祥的人生，无害的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从业要无害，不只是直接去伤害人伤害动物，其实呢也包括了现在有些人这个做这些餐饮的餐饮业的还有蔬菜的还有这些牛羊肉的肉类的鱼类的这个从事这些行业饮食这些行业的，如果他农药打得特别多或者是激素加的特别多，那些饲料啊那些加的特别多，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帮助的，这些人都会遭到殃祸。就他内心知道自己，就像我听有些人说，他说有些人他那个菜卖给菜市场的菜自己是从来不吃的，那菜农啊他自己吃的菜从来不卖，卖的菜从来不吃。你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从业就是有危害啊，这公害的食品，那这些公害食品如果多了，他就不会换个角度，不会换位去思维一下。你只是种了这一样菜呀，你的生活难道就吃你家里种的一样菜吗？你还要去吃鱼吃肉呢？大家都跟你一样想，也是自己种的不吃，这个自己卖的不吃，自己吃的不卖。那人家养的鱼也是有激素的鱼，听说有些鱼有些猪还给它打避孕药，避孕药它打就这个发这个膨胀的快，这个肉多长得多，那这样子你看这打起来，人家吃了以后，那你菜你是不卖了，你其他的东西你吃不吃？你吃了人家跟你一样，那天下就乱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说，一个人出恶口或者做恶事啊，恶口骂人诽谤别人，这种恶业伤害别人的行为呢，就好像是叫仰天剔唾，就你头仰起来，然后往空中吐痰， 涂上去了，那个马上掉下来在你自己的脸上，叫逆风扬尘，风从那边吹过来，你把灰尘往那边扔过去，它风一吹就吹到你自己身上了。就这种就是对于人生的未来的方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整体的，这个东西他不懂。这佛告诉我们，宇宙万物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世界那么广大，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心所包含。那你对这个世界采取的任何一种态度，其实这个态度就在你的心里。你还不要说这个菜卖的是给别人吃的，那个菜你种的是毒的，不有毒的不能吃的，你卖掉的还是在你的心里。所以最后那个恶果为什么会感召到你这里来？因为你做的事情它就在你的心里，你的心本来就包含着太虚。我们不要说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这一个家庭里面他对于长辈待你不孝的，对于子女也不负责任的，你说这样的家是个什么样的家？他所做的这一切就在他的心里，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心。那么这样一来呢，如果他从事有危害的这种伤害自己亲人的这些行为，那这个业，一个是行业上我们不要做有伤害的这种行业，还有一个业呢，实际上也包括，如果仔细讲的话，就是身口意的商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商业如果有危害了，那这个吉祥也可能就变得不吉祥了。我们平常大家就不要遇到好事情也不要太激动，太激动了容易乐极生悲，这个一激动了人就失去理智，话就乱说，事情乱做，不可一世，那这样子呢你早晚会惨遭殃祸。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能气馁，不能觉得自己这个不如别人，或者呢自己好像很惭愧到让自己很难受，惭愧心是要的，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但是让你觉得惭愧心以后很难受了，那这个也是危害的。所以在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呢，那当我们身边的人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包容的心去转换它，这样是没有危害。如果你批判的心去攻击它，那我们自己呢也会招来很多心灵上的一些阴影。所以一个人的健康呢，他是要看到过去种下去了不良的种子，现在让自己感受到了不舒服的结果，那我们现在种下去的种子就是未来会产生结果。那所以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他的身心就是越来越健康，因为你观察到每一个念头的种下去，我们都不会把负面的东西种下去，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理由，不要说这个理由很充分，我就有足够的这个理由让自己发脾气，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在那里不吃饭生气，或者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内心感觉到很委屈很别扭，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其他外在的理由都是别人的原因，不是你自己的原因，跟你就无关。如果你自己的原因，你就会造成了心灵的痛苦，就会造成了恶业，就是有害之业。所以真正一个吉祥的人，家庭的吉祥就是从事你的行业不要危害社会大众，从事你的身口意的这个商业呢，不要带有伤害的棱角或者带有刺的这样一种行为习惯。像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叫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是你带着这样的刺，他带着那样的刺，所以家庭不幸的情况就很多。但是幸福的家庭呢，都是相似的，它都需要有吉祥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其他不说，就拿这个寄送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对长辈能够孝顺听话，对同辈兄弟姐妹之间能够爱护，对于晚辈能够护持，就让他们能够安全，不要出差错，那么这个家庭一定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就是相似的。你这其中脱线了，从业有伤害的这个行为，那就是各有各的伤害了，就每个人的伤害情况就都不一样。所以就佛告诉我们，这个吉祥的颂虽然内容不是很深，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确确实实呢应该这个注意到，如果我们这个行为上啊还是有些缺漏的，有些缺失的，还要把它修整过来。那么在于这个在家的人呢，他这三代人是那样，那我们出家人的这里的三代人呢，就对于居士来说，所有的出家师父都是我们的长辈，所有在这里的居士呢都是同辈，所有新来的外面还没来的香客游客呢是我们的晚辈，那我们需要对他们也有爱护，对自己身边的人也爱护，对这个师父啊常住三宝呢要怀有恭敬的心，那这样子我们的起心动念就不会有伤害，那这样的一个道场也就是叫做大吉祥处啊，真正吉祥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掌握了这样一个因果缘起的这样一个原理，掌握了以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就是即便你不在这个道场，或者自己回到家里去，或者你到其他的道场去，无论你在哪里，只要坚守着这样的一个从业无害的一个原则，你的身口意三业生起来不伤害的这个原则，那你的福报就大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佛法要福德资粮具足，智慧资粮具足，这个福德资粮具足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希望新来的出家的净人啊，要能够培养这种新的这种这个福德资粮，就是你看到庙里面的活有的事情啊，你要主动的积极的去做，特别是有垃圾的地方啊，有脏的地方，你要主动的去洗，把它弄干净。那个桌子歪了，你要把它摆正，哪个地方有看不顺眼的，不正常的，那你都把它弄正了，弄好正常。就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是分工，不是我分工，不是分给我，我就不做。就你顺手就把它做好，就养成一个习惯，就顺手就把它做起来。就是从事情上要有这样一份这个积极的一个生活态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需要遵守这个规约和制度啊，制度和戒律，其实就是我们把佛制的根本戒守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度呢大家在一起都共通的维护常住，把这个制度呢也遵守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每天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来让自己学习，就学习佛法，去思维佛法。那如果你有时间来思维佛法，做事情随缘尽力的又把它做好，然后呢你又维护了这样一个常住的制度，那么这样三种如果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你的心态就会培养一种积极的快乐的这种状态。这不是一种因为你不停的学习佛法，你的心就被正法调柔了，变得柔和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会欢迎你，都喜欢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人他不勤劳，什么事情都干不好，衣服也洗不干净，然后房间里也乱糟糟的，外面的事情呢天塌下来他也不管，那这样的人其实你在哪里大家都讨厌你的。这个没有在一个房间还不知道，你外面装的还挺像，但如果在一个房间里生活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人这个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愿意做，心里还挺消极，就是没有正面的力量。那如果你成一个家庭这个家早晚也被拆散掉，就是他不吉祥，就福报福德不够。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他有没有福德，不是他钱财多少，长相多好，也不是他这个知识有多高，能力有多强，其实福德好不好是看他在那里他身边的人喜不喜欢他。如果你到哪里大家都欢迎你了，那你就是个有福之人。所以我们要培养福德要这样子去看，如果你这个 外在的条件都很好，大家又很尊重你，当然都是福报很大的表现。那即便外在的什么都没有，但大家还都尊重你，都很喜欢你，那也是很有福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吉祥，这个吉祥经啊，就是福德具足了，它就吉祥了。这个是第四个偈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有时间关系呢，就这个不回答问题了，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